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一，荣福童真玛利亚教会之母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中国各地隆重开启圣新月9日敬礼，迎接圣神降临。60位辅祭喜年共聚，2025年澳门教区辅祭活动日圆满举行。北京教区举办第5届圣月分享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信仰通讯社消息，中国大陆各地教会团体隆重举行圣母月闭幕活动，开启圣新月9日敬礼，净化心灵，迎接圣神降临瞻礼。6月1日，北京教区李山主教和甄雪斌助理主教分别在门头沟后桑峪圣母朝圣地主持隆重圣道礼仪，带领教区信众表达对圣母的敬爱，对圣心的敬礼。期间还举行拜苦路、告解等圣事，当地教友敞开热情款待神长和信众，为深刻灵修的一天添加了共融的意义。5月31日晚，利玛窦神父亲手创建的北京南堂及圣母污染原罪堂，在堂区司铎的精心安排下，全堂教友在弥撒前用烛光和鲜花敬礼圣母。前一天堂区还开启了迎接圣神降临瞻礼的9日敬礼，堂区特别安排1连9天明供圣体，每日早上8点到20点与圣体相伴，恭迎圣神降临。5月的最后一天，温州教区总堂迎接耶稣圣新月，庆祝圣母访亲瞻礼。全体教友在圣母像前诵念玫瑰经，为迎接耶稣圣心准备好自己的心灵。讲道中，本堂介绍了圣母月和圣心月的意义。陕西渭南教区童长平主教隆重祝圣西园堂区詹葛沟武商方济各堂前生命之母像，神长教友们齐诵向生命之母祈祷文，祈求生命之母圣母玛利亚的护佑。讲道中，主教强调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此次也是借着活动鼓励大家珍爱生命，尊重生命，让我们以虔诚之心向圣母玛利亚祈祷，请求圣母带道，祈求天主护佑世界和平，恩师每个生命健康成长。湖北荆州教区耶稣圣婴方济修女会修女在5月31日圣母访亲这一天举行发愿礼，在沙市圣母污染原罪堂举行的隆重礼仪中，教区长陈永发神父主礼，勉励发愿修女遵从主训，热心祈祷，恪守圣愿，善度 贞洁、神平和服从三愿生活，效法圣母方表，步履圣人方宗，践行基督爱德，为教会服务。此前，苏州教区徐洪根主教主持了献主会修女发愿礼，指出修女们的发愿不仅是个人灵修生活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整个教区的荣耀与希望，鼓励修女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要始终坚守对信仰的忠诚，以基督的爱为指引，积极投身于教会的各项服务工作，为教友们带去天主的福音与温暖，成为教区信众的精神榜样与信仰支柱。公教报消息，澳门教区圣召委员会早前于5月18日在港顶圣若瑟修院举办一年一度的教区辅祭活动日，今年的主题为喜年的善会庆典，我们相聚在一起，吸引了来自澳门多个堂区年龄介乎8至23岁的约60位辅祭参与。活动由澳门教区首牧李宾生主教致开幕词。李主教表示，辅祭活动日是各堂区辅祭交流的宝贵机会，期望活动能体现教会如一家人的团结精神，让辅祭在欢乐中发挥互爱、互助、互勉的精神，成为堂区内虔诚的青年领袖。他也引用教宗梁14世的教导，勉励辅祭在日常生活及信仰中以身作则，保持学业、品德及慷慨的榜样，为教会及社会做出贡献。活动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内容丰富多元。首先，辅祭们在圣若瑟修院的饭堂进行聚餐分享，李主教亲自示范使用吊炉，现场教学气氛热闹温馨，增进了彼此间的联系。随后活动移至修院球场进行团体游戏环节，每位辅祭收到一份任务清单，包括与不同堂区的辅祭聊天30秒，与神父或修女分享喜爱的圣人事迹，以及与朋友合照等任务，旨在让参与者迅速拉近距离。接着辅祭分为7组进行团体游戏，带着理想来朝圣，各组在有限时间及资源下完成挑战，展现团队合作精神。成绩最快的一组获得李主教颁发的零食背包奖励。休息时间，辅祭们在球场上打篮球、排球，现场气氛热烈融洽。第三部分在洪恩堂举行，辅祭按年龄分为7组，观看关于圣召的影片，并进行分组讨论，分享各自在堂区服务的经验与挑战。教区李百林神父在分享中提醒辅祭，他们是被天主特别拣选的一群，鼓励他们勇敢回应天主的召教，考虑修道之路，并将生命交托给天主。这一环节让辅祭感受到在教会服务的路上并不孤单，有同伴结伴同行，彼此支持。活动的亮点是第四部分，辅祭们由圣若瑟修院出发，徒步前往澳门教区指定的喜年朝圣地主教山海崖圣母小堂。抵达后，辅祭们参与圣体朝拜，并逐一接受李主教以圣体降服及亲吻十字架的仪式。李主教再次勉励辅祭，作为堂区内的青年教友领袖，应在信仰和生活中成为榜样， 勇敢面对挑战，继续为教会服务。信德网消息，北京郊区第五届圣约分享会于2025年5月24日在门头沟永定教堂成功举办。本届分享会以圣月、烛光、圣母共融为主题，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更是信仰的庆典。活动在11支堂区歌咏团手持蜡烛共同演唱祈求中开启，象征着圣神降临。正如圣经所言，你们是世上的光，每一张虔诚的面庞在烛光下闪耀，表达了对天主的深深敬仰与祈愿。真助理主教、朱神父及各堂区本堂神父出席本次活动。真主教在讲话中强调，圣乐应服务于礼仪，并推动堂区礼仪圣乐的规范化。这次分享会不仅是音乐的聚会，也是信仰的庆典。永定堂天使合唱团首先带来了《可爱的家》，展现了对天主家园的向往。紧接着，《加油耶稣》以其欢快的节奏传递了信仰活力。永宁泽基利亚圣咏团通过《我的荫以下》，构建了天主如母鸟护雏般的温暖意象，而希望的朝圣者则用现代和声重燃前行勇气，传统与现代再次对话。一庄圣若望唱经班深情演绎《可爱圣母为我求》，抒情旋律倾诉了对圣母的乳慕之情。随后的希望的朝圣者则象征在圣母引领下的坚定步伐。西三旗穆之雅圣咏团带来雌鸟啼鹕，隐喻基督舍身之爱。伟大的先知追溯救恩预言，彰显信仰的救赎大能。天通苑圣家合唱团献上了当你呼召我的时候，表达对天主召教的聆听。主，你是我的生命，则是矢志回应的誓言。石景山圣山之泉唱经班以主我在这里宣告跟随的决心，歌颂主恩永不停，如江河奔涌般诉说着对主恩的无尽永赞。平房弟子唱经班借如露可慕溪水，勾勒出心灵对天主的迫切渴求。我一生要赞美你，成为贯穿生命的感恩宣言。顺义旷野回声歌咏团以拉丁文圣母颂表达庄严虔诚。接着的当你呼召我的时候，传递普世教会的回应。西北望天籁唱经班与一粒麦子青年团体合作的为了爱，明快节奏与清亮和声唱响了为爱舍弃万有的决心。不能没有你诉说了信仰依存。最后以全然献上将个人奉献融入教会共融的呼声。立教烛光唱经班用复调合唱表达与主同行的渴望。天主住在我心中，轻柔旋律如心灵低语诉说依赖。牛房弟子新生合唱团稳健节拍的与主同在，象征信仰根基。和声流转的爱在心底里，倾诉对主爱更深信赖。永定堂博多路合唱团以悠扬的拉丁文歌曲《又圣母经》（Salve Regina） 和庄重肃穆的欢呼颂 Sanctus 结束了本次圣约分享的全部内容。活动最后，全体教友齐声合唱希望的朝圣者，表达了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决心。正如分享会传达的信息，无论是歌咏团成员还是聆听者，我们都被邀请成为组织歌咏者，在生活中传播爱与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我们举行了喜年艺术家庆典，这项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关于文化遗产的国际会议，有街头艺廊展。参加活动的艺术家们并于2月16日晚上，在圣座文化教育部的主持下，跨过了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并于隔天在大殿内参与了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都萨书记主持的感恩祭。教宗方济各非常重视艺术家的贡献，他在为喜年艺术家庆典准备的弥撒讲道中指出，艺术能提供一种有急切感的平安，叫人不脱离生活的现实处境。艺术家有义务予以实践，守护那藏在历史曲折中的美，帮助人们不迷失方向。教宗也在梵蒂冈博物馆当代艺术馆创建50周年之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强调，现今的世界需要更加落实和谐的原则，你们可以帮助教会为天主圣神伟大的和谐缔造者留下空间。在很多事情上，比如捍卫人类生命、社会正义、关怀最贫穷者和照料共同家园，以及增进弟兄姐妹的情谊上，我们都是盟友。圣座文化教育部副秘书长席安东神父在喜年艺术家庆典的机会上发表了一篇醒思，谈到艺术与希望的关系。他指出，
艺术与诗歌能够赋予希望一种精神与政治上的形态和面貌。教宗方济各说，没有想象力，我们就无法改变现况。艺术家有能力梦想出世界的新形态，这是一种将新事物引入历史的能力。教宗方济各意识到，希望的喜年正赶上世界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上多面危机的时刻。首先是心灵的危机，意义上的危机。于是我们提出时间和航向的问题，我们是朝圣者还是流浪者？我们是有目的的前行，还是在航行中迷失？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帮助人类不要迷失方向，不要失去希望的事业。这是方济各为艺术家和文化界举行的喜年弥撒讲道中的主要思想。教宗赋予艺术对我们的历史和世界重大事件的责任。另一方面，那些在世界上致力于一个更公正社会的人，也具有一种创造力，使他们成为诗人，社会诗人。因此，文化是思想与价值的活实验室，有能力重新创造我们时代的人类结构。为了能结出果实，基督信仰需要希望，这希望 在艺术与文化中找到其表达与转化的最佳土壤。教宗方济各也指出，艺术家必须付出的努力。希望是一种力量，能产生新的语言、讲述和愿景。艺术是看到未来的一扇窗，诗歌则是隐藏在当下的未来的种子。正因如此，艺术家是透过美感来传达基督信仰讯息的潜在合作者。他们的创作丰富了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照亮相遇与凝聚力的新路程。艺术家与文化界的禧年，因此也标志着禧年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谈到华人艺术家阎培明先生为这次禧年贡献的作品，就是在街头艺廊画展中展出的罗马天皇后监狱服刑人和工作人员的肖像。当时我们并未将重点放在这次艺术家禧年的庆典上，而是将目光停留在服刑人身上，为他们的禧年庆典做了一次预演。从这个视角，艺术家透过他们的作品能展现天主的慈悲，以及希望罪人悔改重新做人。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在为艺术家禧年庆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反省各宗教的文化遗产如何能更积极地向年轻世代传递希望，以及当代艺术如何能承载希望。在这次关于艺术家禧年庆典的节目中，我们从另一个视角介绍艺术能提供的贡献，就是传递爱，将爱传给每个人，以及爱对社会和谐及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创始人斯丘里先生介绍他送给梵蒂冈博物馆的作品时，就谈到上述观点。我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对他做了采访。斯丘里先生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在几年前就引起了轰动和关注。最近他也将自己珍贵的画作奉献给梵蒂冈博物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斯丘里先生接受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请他谈谈他的艺术作品与梵蒂冈博物馆的关系。斯丘里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艺术家，开创了当代陶瓷艺术，如今梵蒂冈博物馆也收藏了您的画作，请您谈谈您的作品是如何与梵蒂冈博物馆结下这份缘分的。
我2018年认识了德里教授，他介绍我们来到了梵蒂冈，然后通过馆长把这个任务就是说介绍给我们，他们要创作一张仁爱作品，意大利语叫阿尼蒙蒙迪，中国呢叫仁爱。他们给我讲了阿尼蒙蒙迪的这个仁爱故事，不单单是要爱家人爱朋友，还要用心的去爱伤害你的人。他这个是摆脱仇恨啊，叫所有人类忘记仇恨，大家伙都是朋友，大爱无疆，没有边界。这种阿尼蒙蒙迪深深的打动了我。中国有一个仁爱俩字，一个单立人一个二字，也是从二人做起，先把爱奉献给你的家人，你的老婆，你的孩子，然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这种爱传递下去，传递到每一个人，这个社会就到处充满爱，也非常和谐，这样会迎来和平。
司老师，您送给梵蒂冈博物馆的作品也是陶瓷艺术画吗？ 所表达的思想是什么？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是一幅陶瓷作品，是我们在2019年用一年的时间创作的。在之间呢，2019年创作了3张，前2张呢我们都不是很满意。我对这个就是说昂米蒙蒙迪这个仁爱这幅作品呢，就是说深有感触。我要把我的这个作品整个中心思想，包括我的想法，全部融入到作品当中去。前2幅作品的话呢，我感觉到就是说还没有充分的，就是说表现出来。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创作出第3幅，然后我是非常满意，感觉达到了我的要求。然后呢，也拍了照片，然后发过来，这边的领导呢也非常满意。
就是刚才表达的思想，就刚才你介绍的，
对，
OK， 司老师，您也是为和平付出行动活动的创始人，在今日和平处在这么脆弱的世界上，您认为艺术怎样能为和平做出贡献呢？
我就是想在这个陶瓷艺术里呢，把这个爱体现出来，然后展示给所有人，就像阿米蒙翁迪一样展示给梵蒂冈博物馆，他给成千上万的人去观看去感受，把这种爱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叫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把仇恨放下。
最后请司老师为我们展示一下几件其他的作品。
我这件作品呢名字叫龙凤呈祥，但是呢它是一种呢抽象的绘画方法，整个的呢这个肌理呢像个龙头，像个龙的形状，然后呢又是凤尾，所以中国有一句呢就是说叫龙凤呈祥，其实一种是抽象的表现，其实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幅作品叫盛宴，其实这个中心思想呢是按照毛泽东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创作的，然后这个肌理呢代表的是长城，是整个的这个全国人民呢像血脉长城一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幅作品呢是化茧成蝶，像蝴蝶的翅膀，然后底下这儿呢又像一个蚕蛹，所以这个呢就是代表一个人呢就是说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底下呢生存了很多年，经历了很多苦，然后有一天的晚上他突然重生飞向了天空。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圣座文化教育部副秘书长席安东神父关于艺术与希望的醒思，以及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创始人斯丘利先生在访谈中关于艺术传递仁爱的独到见解。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个节目。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